现在是攻读圣经。今天收到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9章16到22节。约翰福音19章16到22节，请听我读出。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经文读毕，愿神祝福听和行祂话语的人。今天有苏伟林传道在我们当中来证道，他讲的题目是神的应许在圣经，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比拉多为什么说我要写的已经写上了呢？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如果能够看到神自己，他自己怎样去将一切的事情来到去吩咐我们，也都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怎样去跟从。今天早上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16到22节，让我们一起来到从圣经里面不同的应许里面来到看到我们的神怎样去是一个切切实实让我们能够成就一切的神。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出现过 很多次，有人说有240次那么多，也都有人说得180次，也都有些解经家很少，135次而已。究竟多少呢？其实真的无从稽考，因为这些出入的原因可能应许是有重复，也都有可能不同的圣经学者去理解应许这个字出现了不同的见解，所以有这么大的出入。神的应许有很多种，有些是针对个人，有些是针对群体，例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部的受造物都有应许。而最重要的应许是神国度的应许，救恩的应许。国度可以指地上的国度，亦都可以指属天的国度。而地上的国度可以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国，而属天的国度所指的天国，亦都所指的是教会。而神绝大多数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指向神的国度和神他自己的救恩。有些什么应验了呢？大家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因为在圣经里面已经记录了不好意思，为什么出现了这个这么奇怪的仲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有些的应许仍都未应验，我们只是凭信心来到相信将来这些的应许一定会应验。这些所有的应许是由人类被创造以来，一直到今天，直到未来新天新地的出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过程所有的应许都是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万物都藉着主耶稣基督去做，在人类过去的历史现在到将来从来没有改变。而神的应许，大家可能读圣经的时间未必会留意这个方向或者有这方面的理解，其实在神的应许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正如刚才弟兄所跟我们领的诗你的信实广大一样，神是信实，他不会好像我们人类那样讲过的事不算数，神他自己也都永远不失信于人，他讲过的事一定会做得到，神他也都不是三心两意的神，神他是无所不能，再没有可能的事都可以让神能够做得到，只要有神他自己的应许，我们就没有一样会失掉失去。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事业上高、工作上高，在我们侍奉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而这些应许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到找紧它。神对选民有什么应许，有什么已经应验了？神对选民的应许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在旧约里面，是神对他的地上的选民，即是我们所讲的以色列人，另一部分就是神对他属天的选民，即是在新约里面提到我们的属天的选民是教会。这两种的选民根据圣经话都是出于一个的始祖，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多到好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一样那么多。一般的释经家都认为天上的星星所指的就是属天的选民，地上的沙所指的是地上的选民。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另外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这样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这个你是指亚伯拉罕。另外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里所讲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地上以色列的人。我再看看在创世纪初期洪水过后了，神对挪亚作出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是指向全人类，到了亚伯拉罕的年代，神的应许就针对亚伯拉罕跟着之后的什么以撒、雅各和他的后代，这些都是讲的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到了以赛亚的年代，北国的以色列国亡国了，亡了被亚述，南边的犹大国差不多面临死亡，面临亡国这个的边缘了，以赛亚先知就从神那里得到另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是对以色列人将来的应许，很特别讲明，真是挺惨，以色列人亡国的了，一定的了，然后个应许就是以色列人就会被掳到外国，但神跟着就有一个应许给他们，告诉他们知道一定会归回并且可以复兴。但去到以赛亚书53章，主就应许了耶稣基督的出现，让他们成为他们的尼赛亚，这个尼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要拯救他们的百姓，而在这一章道也都同时显露了一个更加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的救主。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出现最多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以西结书都有，小先知都小先知书都有记载到对以色列人有关的应许。但其中我们看的除了看选民之外，我们跟着要看的就是对以色列人回归那个的应许，那个的应验。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原来又分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返回，返回到故土上安居乐业，但是经文没有写到，这个应许都没有讲到他们可以复国。而这个应许很早在以斯拉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以色列人无疑是能够返回到他的故土里面，生活得挺好， 但是仍然活在敌人波斯王朝的底下，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份，自己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看清楚这个应许的时候，原来在经文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应许，是讲到以色列的老百姓还要被分散到万民中间。这个只是记录在耶利米书里面，大家未必能够很容易找得到，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四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四节这样说，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即是阴公抛来抛去。这个预言结果在主后七十年应验了，因为犹太人不肯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甚至将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上，神就藉着罗马人的手，不单止拆毁他的圣殿，还赶走了以色列人离开耶路撒冷，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长达二千几年。本来属于以色列人的犹太地就被阿伯拉罕这个回教徒占领了，甚至最后也落在土耳其的人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终于能够占领了巴勒斯坦，因为英国人占有，即是西方国家占有了，所以居于海外的犹太人呢就发起了一个叫运动，个运动就叫做锡安运动，叫全世界不同地区居住的犹太人陆陆续续回到去巴勒斯坦地，他们的故土来到定居。最后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终于复国。其实这个复国一点都不出奇，因为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其他不同的小先知书上已经预言了，我们的神就在1948年5月14号为以色列人实现了这个应许。在圣经大小先知书里面，不同的地方都描述讲到神他的应许是要将百姓从列国来到归回，重建他自己的国家。这个应许是不是到今日实现了呢？没错，以色列国是复了国，但是他们的王仍然未掌权作王，所以这个应许到今日仍都未完全实现，因为这些的犹太人仍然都未相信弥赛亚已经出现。弥赛亚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应许的了，以色列仍然都不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王，甚至仍然在咒助他。这些的以色列人仍然说要等他认为那个的弥赛亚来到作王，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就仍然都以为是旧约里面的大卫，是有雄才伟略，是有武功强大，可以让以色列国征服全世界，在地上作王。但是这个弥赛亚其实一早已经在二千年前出现了，是父神为他作出安排作王，只不过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到今日仍然都不肯承认，不肯相信。我们今次很想看的经文，比拉多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自己都承认了那个是犹太的王。为什么这样说？目空一切的比拉多当他听见主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害怕，可惜那些犹太人不肯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还要将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颈上挂上一个牌，原来的意思是要讲明主耶稣基督他的罪状。但是比拉多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愿意写上犹太人的王，19章19节。当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改为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拉多坚持要这样写，他这样说的，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的是这块牌本身好像来到公布主耶稣基督的罪状，现在反而成为犹太人的罪状，因为他将自己的王钉死在 专为犯了严重罪行而设的这个十字架的刑具上高。换句话说，其实犯了罪的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一起犯了弑君的罪。主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不是一个虚衔，不是一个挂名的王，是有绝对的意义，他是真真实实犹太人的王。今日虽然以色列服了一个，但是你未仍都先圣经里面所先知所预言到的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以色列人复国到现在，我们从很简单的历史就叫近代历史，1948年5月14日到今日2016年9月3日这个日子里面，以色列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中东地区不同地区包围着以色列的邻国，都和以色列国势不两立，不时要攻击他们，甚至亦都有很多的自杀式的攻击，炸死了很多不同的人。将来有一日，将来有一日，当犹太人真心悔改，主耶稣基督真的成为他的王的时候，才他们能够享到福分。否则的话，这些的战争无日无之，这些都是大小先知书里面所讲得很清楚。得福亦都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但是这些的得福是什么福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的得福主要都是讲属地的事情。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国成为大国，他子孙增多，他居住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五谷丰收，葡萄园、无花果，好好的收成，这些好好的福气。但这些都是地上的福气，在以色列立国以合利，其实他们都没有真真正正好好享受这些的福气，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真心真意来遵守神给他们的吩咐。所以神到今日仍然都没有办法能够兑现这些的应许。由士师记开始，以色列人就无时无刻在征战的里面，亡国复国，一个王又一个王的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苦难的出现。今日以色列国复了国，不过苦难仍然都在里面。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或者记不记得，有600万的犹太人是被纳粹希特拉来到杀害。所以有些犹太人真的不想再做神的选民，甚至你说喂，如果神要再选选民的话，不要再找我们了，我们很倒霉。这些是不是事实？这些是神的选民，只不过这些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不听神的说话，但是神是仍然都是对这班犹太人不离不弃，有的应许仍然都没有落空。虽然以色列人一再来到叛逆神，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以色列人真的吃了很多个苦头，只不过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神不会因为这样来到不守信用，仍然都为这班的选民定了一个时期，就是千禧年的来临。所以神又有对从得福的应验里面再来到去对千禧年，再对新天新地那一个的应许。但不过一讲到新天新地，大家就头都痛埋了，因为圣经里面有以赛亚书里面所讲新天新地，有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两个新天新地是有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地方。让我稍间用几分钟的时间，你要看一下两者的分别，让大家更加明白神的应许有两方面的不同的地方。以赛亚书15章17到25节，启示录21章有讲到新天新地，相同的地方是什么？第一个，两段经文有同一样的应许，同一个的安慰，同一个盼望，鼓励这班的民众，若他们在新天新地即将来临，是有这个的应许。第二点，新天新地的来临代表旧事已过，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不再值得再追上， 一切都是新的。不过这个新大家千祈误会，以为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只是万象改变更新的景象。第三点相同的地方，两段经文都描写到新天新地出现之后，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悲伤。而跟住睇不同的地方啦，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人可以有长寿，不过仍然都有死亡。启示录描写的新天新地呢，不再有死亡。换句话说，这个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是完全脱离开罪恶捆绑的年代。而以赛亚书描述的新天新地，因为仍然都有死亡嘛，所以代表罪恶的咒诅仍然在当中。人在这个所描述的新天新地里面，仍然都被罪恶捆绑。所以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是神与地上的犹太人同在。而启示录虽然神与人同在，但是更加清楚表明，圣经写明的主耶稣会作王，基督徒作王，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基督徒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作王。不过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先头所说的天啊、地啊、过去海都没埋的，而新城耶路撒冷建立了，神就从天烈降，神与人同在，所有的人在当时就成为他的选民。神要与这班人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人一切的眼泪，不会有死亡，不会再有悲哀，不会再有哀哭，不会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讲的是启示录里面的新天新地。不过我们看回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却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是一千年天下太平的日子。当这个天下太平日子结束之后，撒旦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他仍然在这里继续迷惑四方的列国。而这列国包括了在经文里面所说的哥格和马国，而这些国家就由撒旦掌权指挥，他们聚集在一起和属神的子民的国家来到争战。这些人虽然人数很多，多到好像海沙一样，围着圣徒来到去攻打，与蒙爱的人以色列人在这里来到争战，结果最后就有火从天降下，毁灭了哥格和马国。这个不是以赛亚书讲，这就是去到以西结书讲，所以看得比较难去看得晒所有明白的事情，因为你不断需要翻不同的圣经才明白。但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以赛亚书新天新地所描写的是不是只得犹太人应许得到属地的福分？我们看回圣经，当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之后，其实以色列人就应该已经是属天的选民，他不再应该被列入万民的里面，他们应该已经是属天的了。很可惜，以色列人入了迦南地之后，神本来没有意思叫他们立人为王的，因为你看回经文，从来都没有神吩咐他们叫摩西啊、叫约书亚作王的。神只是叫什么？叫士师，设立士师，这么说，设立士师你要管理地上的百姓和他的土地。甚至到了转捩点，就是撒母耳年老的时候，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不成气候，贪财谋利，不行其道，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另外一个人为地上你要作王。其实神当时是不喜悦以色列人这样做的，因为你要立人为王的话，即是说以色列人将会放弃耶和华神作他们的王。因为神本来的意思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就应该同地上万民有分别，万民属地，所以他们要人为王。以色列人是属天的，他就应该用神作王之啱。以色列人不要神作他们的王，不过 神容许以色列人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最后给以色列人立人为王，但是这些人就成为以色列亡国的渠道，以色列就亡在这些人的手上。不知道由几时开始，而地上的王竟然成为世袭的制度，即是王死了之后就由他的仔承继，他的仔无论是好仔亦或衰仔亦或败家仔都好，都可以承继为王。而这些的败家仔就将以色列各国白白地送给其他属地的国。好自然，以色列人因为选择属地，所以他们就由属天的选民沦落为属地的选民，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完全亡国。亡国之后的几百年，新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这段几百年的空间的里面，神是静默了。是不是让以色列人回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一样肯定的就是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们知道，只要你在适当时候回转，你就可以归回。甚至在以色列人还未回转的时间，神就先行一步安排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当时大卫被称为神最合适的一个人来到带领以色列人，他就是他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要作以色列的王，他就是这个尼赛亚。可惜这位尼赛亚不被犹太人认同。这个尼赛亚他最重要的是属天的责任，他是要将以色列百姓从罪恶里面完全拯救出来。主耶稣基督就由这个神角度来到来。来到的时间，以色列人应该开开心心至啱，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尼赛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这个我就是耶稣基督了吗？既看见了就快乐。好可惜，神给以色列人这个最大的应许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班以色列人怎样？他们仍然盼望那个尼赛亚未到，他们觉得这个尼赛亚不是，他们认为这个尼赛亚是大卫，他认为这个尼赛亚是所罗门，是带他们属地的福分，是带他们来到去成为地上的王国一个。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尼赛亚，他们不相信也都不接受属天的福分。这些的以色列人只是希望这个尼赛亚拯救他们地上脱离开地上的仇敌，但是不是脱离开罪恶。这个不特别的，连当时的信徒都不明白这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班的门徒第一句说话问主耶稣基督的竟然这样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原来他们只是关心以色列国在地上的复兴，但主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们。父耶稣基督这样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的意思说大家不知道几时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意思很重点的，就是讲紧以色列人要归回属天的国为念。主耶稣基督继续这样说：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先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犹太人的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些犹太人要逼主耶稣基督作王，不过却逼他在地上作王，而不是作属天的王。所以当真正的尼赛亚出现，这些以色列人都不当他是尼赛亚。我们看回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在第十九节之前，第十九章，我们看回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神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交给犹太人。主耶稣基督没有好像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要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对犹太人说过我要救你们离开这个罗马人的手，他只是要他们离开罪恶的捆绑。主耶稣基督来是要传天国的道理，希望犹太人跟从他，让他们这班的犹太人成为天国的子民，然后由这班的犹太人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犹太人应该是属天的选民，可惜这些犹太人只是着重属地的福乐，不认识到这个万王之王，他不高兴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高。当然以上所讲的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讲，我只是将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再重复告诉大家知道，做一个整合，将很多的经文告诉大家知道。到现在我再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应许的应验，未来的未应验的，但是必定会应验，这个就是一个奥秘。神在创立世之前已经有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要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时成为属天的选民，这个就是你和我有份的地上的教会。这个属天的福分不单止给犹太人，亦都给外邦人。重点的就是无论你外邦人也好，无论你犹太人也好，你们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他是个人的教主，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样说，就神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的，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只有外邦人才被看重呢？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讲了这样的话，并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顺，仍要被接上。哇，这个所讲的是这班的犹太人。这班犹太人虽然他不顺，仍要被接上。但是最重点的是第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另外应许未实现的，到时以色列人就会被得救的了。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我国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了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背约这班的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神的救恩仍都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所讲的以色列家，因为时间问题，我就简单告诉大家，这个以色列家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主要所指的，是以色列这班的犹太人，到时他们相信主的人。所以身份不能够认罪得救，是他们认罪悔改才能够让他们得救。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罗马书亦都在复述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成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剩下如数。这个讲明的不是这么多人得救，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大卫等等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得救了。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先在乐园那里等候，然后再由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从乐园里面带到我们来到是第三层天，然后第三层天而有机会来到是跟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以上所讲的圣经里面有讲到，但是讲得不是很清楚，乐园第三层天 阴间啊，呢啲对大家嚟讲就拗晒头。我喺呢度亦都冇能力解释俾大家知道，呢啲都系啲个奥秘，呢啲个奥秘喺唔同嘅圣经里边都有提到。唯一一样嘢我哋清楚知道嘅系，肉身死亡咗嘅基督徒会先行复活，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跟住各人喺基督徒台前受审判，有人被奖赏，失败嘅好可能受到这个惩罚，那些仍都未得救的人就永远在阴间里面受煎熬，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很多的描述，很多的描述，但是重复的一句说话就是，无论如何，旧有的宗教仪式、割礼啊、守节期啊、献祭啊，不能够令到犹太人得救。福音本来是由犹太人那里传出来，但是这些犹太人拒绝福音，结果他们就被分散到去世界各地。分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继续仍然都只相信犹太教的话，他们仍然都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拒绝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只会接受第二次的死。到将来基督出现的时候，这班的以色列人只会更加受到更加多的苦难，正如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所讲，以色列人他们得救才是能够回归回到去上帝那里。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所讲以色列全家，其实所讲的是讲他们在千禧年代的时候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信仰的以色列人，这些人才会跟外邦人同为一体，一起去到新天新地里面。亦都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所讲到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十二使徒代表教会，这些人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是他们的个人救主，是能够得到这个的应验。而这个所指的就是奥秘，而这个奥秘到现在为止我们仍都未完全能够了解他的过程。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回归，尼赛亚、德福、新天新地、万王之王、教会的应许、到今天来讲，大家圣经里面都看到很多的了，都应验了很多的了，还有未应验的，这些是奥秘。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怎么离花、教会的被提、信徒的复活、新天新地的来临、我们怎么去看、第一样东西凭着信心去接受。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说，那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啊，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我们都是啊，找这个家乡。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就是我们啦。我们现在信了主啦，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来 去希望，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就是新天新地里面那个的新城耶路撒冷。让我从圣经成个应许的应验的里面，凭着信心来到迎接我们今日，真的的未必明白晒嗰啲嘅奥秘，主再来、新天新地、教会被提、信徒复活，圣经里边系有唔清楚嘅地方，但我哋需唔需要理解？唔需要，我哋凭住信心又领受，我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怜悯我哋，让我哋成为你嘅儿女。你系怜悯我哋嘅主，求主让我哋喺你嘅恩典。在你的慈爱的里面紧紧地依靠你，即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些波澜、一些忧愁、一些哀伤、一些说不出的叹息，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里面看到你要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即使有些应许到今天仍都未应验的，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承认自己的欠缺，知道这些是一些属灵的奥秘，今天即使未应验，我们仍然都凭着信心来到相信神，你会有一天应验这些奥秘。 更让我们在今日就是完全来到信靠你，让我们今日就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今日就有你的眼光，有你的心思意念，看到你荣耀的样式在你的儿女身上显现，并且得到完全，并且得到丰富。我们都是一班不配得到这个荣耀的人，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更加谦卑，更加有盼望，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智慧，从你来到去紧紧倚靠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知道这个应许总有一日会来到实现。求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你给力量我们，给智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将你的荣光显现出来，以致到更加多未信主的朋友藉着我们这些的见证有机会来到认识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祷告，阿们。